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患不治之症练法轮功康复，广西夫妇遭网判入狱；黑龙江79岁老人王景翠被绑架关看守所；江苏法轮功学员胡凤玉屡遭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西省桂林市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被网判4年，现分别被关押在广西柳州监狱和南宁女子监狱。目前谢建新身体被迫害出现严重症状，状况堪忧。谢建新30岁那年得了克隆氏病和甲状腺癌两种疾病，特别是克隆氏病是整个胃肠道的黏膜出血，很难止血。他到处寻医问药，动了2次手术之后经常便血，身体极度虚弱。医生对谢建新的病束手无策，他只好提前退休。谢建新在1995年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身体很快就完全康复，再也没有吃过药。2020年2月5号半夜，谢建新与妻子赵任远被桂林市七星分局的派出所警察以测体温名义闯入家中绑架，并被非法抄家。11月6号，谢建新、赵任远被桂林市秀峰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桂林市秀峰区法院无视事实，网判谢建新、赵任远各4年，勒索罚金各5000元。谢建新、赵任远上诉至桂林市中级法院，一直没有消息。近日得知，赵任远已被截入广西省南宁女子监狱，谢建新被截入广西柳州监狱。谢建新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多次便血，据谢建新信中自述，目前他颈部的包块也有改变。谢建新身为两种不治之症的患者，修炼法轮功后健康的活了25年。现在谢建新被迫害的旧病症状重现，身体状况令人担忧。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79岁的王景翠老太太被大庆市红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据悉，老人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2看守所。王景翠是大庆采油五厂职工，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王景翠曾多次被绑架，一次被非法劳教，2次被非法判刑。2002年王景翠被大庆市红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被大庆市红岗区法院网判5年，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种种非人折磨。2006年王景翠被大庆市红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1看守所，他的2颗门牙被看守所恶人打掉，看守所警察还指使恶人将他双手撑平，用手铐铐住进行野蛮灌食。之后王景翠被网判4年，再次被截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近日得知，王景翠被大庆市红岗区公安分局8个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2看守所至今。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无锡市法轮功学员胡凤玉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屡遭迫害，他曾被关押在无锡精神病院，强制吃药打针，2次被非法劳教，在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受到残酷虐待。现年61岁的胡凤玉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遵循真善忍原则做好人，遇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身心受益匪浅。1999年12月，胡凤玉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到无锡精神病院，打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他被折磨了半年多，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2000年和2001年，胡凤玉2次被劳教，共计2年，还被非法加期3个月。胡凤玉从劳教所回家的当天，她的丈夫就提出与她离婚。 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硬是被中共给拆散了。2003年，北塘区分局的五六个警察闯入胡凤玉家，把他家里的法轮功书籍抢劫一空，胡凤玉被绑架到派出所，被一个叫吴健的警察打了几十个耳光，然后被用床单蒙住头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警察将胡凤玉吊起来大约四个小时，还往他的鼻孔里塞进点燃的香烟，同时用竹板抽打他的脚心。警察刑讯逼供并威胁，不说就扒掉内裤点香烟塞下身。这次对他直接行恶的有无锡市北庸公安分局张晓明、无锡市610办公室副主任万慧楼。在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期间，胡凤玉被关进秘密小间，警察指使吸毒卖淫女对她拳打脚踢拉头发。胡凤玉还被劳教所队长带到一个有五六个男警察的地方，男警察轮流值班，不让胡凤玉睡觉，整日整夜攻击她，并逼迫她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被胡凤玉拒绝后，警察给胡凤玉杯里的水下毒，胡凤玉喝下去后感觉喉咙很难受，火烧火辣的。一次胡凤玉要去厕所，警察逼迫他在法轮功师傅像上吐口水，胡凤玉拒绝无理要求，直到憋得失去了知觉。劳教期满后，胡凤玉又被劳教所直接送到无锡洗脑班，在那里遭到戴头盔、不让睡觉、穿尖头高跟鞋罚站等酷刑折磨。2018年12月的一天，胡凤玉下楼买菜，被在楼下蹲坑的四五个便衣警察绑架到梁溪分局流潭派出所，然后胡凤玉被强行铐上手铐，返回到他的家中非法抄家。流潭派出所跨辖区毫无理由地将胡凤玉拘留了15天。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阿根廷法轮功学员传真相；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青年体育节上介绍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号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传世29周年纪念日。阿根廷法轮功学员于2021年5月14号至17号汇聚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别在中领馆前和市中心的多个公园及街道上传播法轮功真相。5月14号在中使馆前，有的学员手举介绍法轮功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展板，有的打出真相横幅向过往行人和车辆传播真相。当车辆在红灯停住时，很多司机和车里的人都在观看真相横幅和展板，他们纷纷接过学员递来的真相资料。5月15号，法轮功学员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公园区巴勒莫森林集体练功，有一大群人观看，学员上前给这些人派发真相传单并介绍法轮功。原来他们是一群在公园聚会的家长。格洛里亚女士在听完法轮功学员的介绍后，询问学员是否可以给来这里的家长和孩子们教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5月17号至21号，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梅尔辛市举办为期5天的青年体育节。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教功活动受到欢迎，当地媒体对法轮功学院的活动进行了采访，并在报纸的头版予以报道。梅尔辛市政府对法轮功非常支持，专门为法轮功安排了一个很大的空间。5天中，很多人来到法轮功摊位学功，了解法轮大法，并表示想要参加当地的练功。 21岁的拜尔是自行车协会的会员，他学练了5套功法之后表示，学功时感受到能量，他打算参加法轮功学员每周的集体练功。8年级学生法蒂姆和朋友观看了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的功法演示后，就来到摊位学功。他们学会了5套功法，并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信上签名。当地报纸记者对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进行了采访，新闻刊登在了报纸的头版以及网站上。文章提到了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等方面的内容。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7814万。
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天变蓝了，风变暖了》，一名税官的自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8日。高中毕业后，我以本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税务局，面试后很快被录取。年轻时踌躇满志，不久就被残酷的现实击碎。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现实的一切与之背道而驰，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了生计，消极地随波逐流，在大染缸中越陷越深。那时我刚上班，负责税务所的报表等工作。税务局每年都要对企业进行所得税的汇算，每当这时，所长都要把全体专管员19人集中到一个招待所或是旅店之类的地方，不让回家，并且进行10多天方可完成。为什么要这么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呢？表面上，汇算所得税税法条目较多，计算较复杂，实际上是要编造数据。我发现这一点后，自己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完成填表汇总了，因为最终的数据是一定的，那我就用倒推的办法填表，这样既快又能达到目的。后来在稽查局报表也是一样，如果按照真实的填报，市局就说你是错的，要求稽查收入的税款必须有至少一倍的罚款，因为只有罚款收入才有很高的提成。我被逼无奈，只能把收入分成2部分，一部分是正常收入，一部分是罚款收入。试想一下，最底层的报表都是假的，一层层向上，那将是多大的一个虚数啊！就是这样一级骗一级的。那年市政府组织进行各行业间的所谓廉政评比，我局监察室主任指示我们找关系比较好的业户来为税务局划票。不可思议的是，不但要给税务局划好评，还要给和我局竞争的工商管理局划差评。那时，房产局下属的轻工市场公开招标，进驻个体工商业户，我妈妈也参与了，表面上是本着公开公正的原则，对摊位号进行抓阄。实际上，我单位的同事早已在要抓的阄上做了记号。我妈妈得到了心仪的8号摊位，不仅不交各种税收、工商管理费，摊位的费用也不用交。就是因为他的女儿是个小小的税官，这种事情在我单位已司空见惯，成了公开的秘密。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中共邪党政权是不叫人做好人的，从他建政那天开始，就是流氓起家，一路上都是用谎言、 用假的来欺骗民众，用暴力来专政，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政权，一路上都是靠不断造假与暴力镇压过来的，几乎每一件宣传与打压都是假的，他的政绩是假的，他宣传的英雄人物是假的，他打击的坏人是假的，他宣传的敌对势力是假的，他树立的英雄人物是假的，冠冕堂皇的外表也是假的。世人，特别是中国人，越来越看清他的面目了。那时税务局实行行业管理，我管辖100多个餐饮企业，我的顶头上司找到我，让我找一个酒店作为分局的会所食堂，说白了就是到这里白吃白喝，而酒店业也不用交税了，这已成了这个行业中的潜规则。这些挥霍人民劳动果实的所谓公务员，包括我，在花天酒地中使税款大量流失，这种事情亏一斑而知全报。第一部分，德法。我因为曾在酒桌上豪饮，身体每况愈下，加之丈夫的背叛，生命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在98年的8月，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日子。当时我得了严重的胰腺炎，在省城大医院住了1个多月后，不能上班，总是有疲劳感，从头到脚没有好受的地方。那天，当我一步一歇挪到街心公园时，有一个慈祥的大娘问我，姑娘，你怎么了？我说，有病。大娘说，你练法轮功吧，能祛病健身。我抬眼望去，一群人精神十足，排列整齐，在那儿练功。我不自觉地走进了队伍中。后来，当我捧起转法轮时，一种久违的神圣感涌上心头。从学法典回家后，我把所有的药都扔了，从此无病一身轻。我才知道，女人的肚子竟然也可以不疼。从有月经起，我就有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毛病，后来又诊断出多发性子宫肌瘤，还做过卵巢囊肿手术。所以我的小肚子总是疼的。从此，我从一个百病缠身的怨妇，成为了师父的弟子，成了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从小到大，我都在做着一个同样的梦，就是从一个高高的悬崖上往下跳，下面黑咕隆咚，深不见底，身体是一个失重的感觉，每次醒来被吓得冷汗涔涔，也许这就是我下走的过程吧。第二部分，许多个第一次。修炼之前，我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对所管辖的业户从来不勒、拿、卡、要、报，在不违反税法的情况下，能办的事情尽量办理，因此还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学法之后，才知道与真善忍的标准要求差得太远了，于是我开始严格要求自己。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我就想，我一定要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于是出现了之后的许多个第一次。我们税务局对纳税人的管理，那时是地域管辖，也就是分片管辖，片里有什么管什么，所以一到年节，收礼成了常态，从半推半就到心安理得。身边的人都这样来安慰自己，从吃喝物品到现金一应俱全，不仅自己收，亲戚朋友都帮着收，有时都不知道是谁送的，甚至出现了以我的名义到饭店吃饭跑单的笑话。我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暗暗下决心要助失节制事下流。节制事下流选自《红银二》普照，要出污泥而不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于是 有了第一次坦然拒绝贿赂，第一次在饭店吃饭自己买单，第一次买东西付全款，别的同事都是生拿硬要，而我过去美其名曰享受批发价，第一次明白洗浴要买票，第一次知道了理发要多少钱，第一次坐公交车，第一次。有了这许多的第一次之后，我发现天变得蓝了，风变得暖了，内心不再彷徨，人生有了归宿和目标，由衷地感到有师父真好。税务局的各个岗位我都任职过，内勤、专管员、稽查、档案管理等。在业务考核中，我的最好成绩是全区第四名，所以对行业中所谓的潜规则了如指掌，怎样把偷税漏税变成合理避税，当然也游刃有余了。因此就有很多人找到我，以优厚的待遇请我兼职做会计工作，说白了就是做假账。我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徒，第一个字就是真，我和假字已无关联，自然地拒绝了利益的诱惑。家里装修房子，在买建材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我们分局长，分局长看着满车的建材问，在哪儿买的？你怎么走这条路啊？我回答后，他又惊讶地说，你怎么不在管片买啊？我乐呵呵地说，避嫌。他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法轮功真是不一样啊。过后还对其他同事说，你看人家某某某，我的名字不佩服都不行，放在哪个岗位上我都放心。那时刚出炉诺基亚模拟手机，与大哥大相比，由于小巧深受女士的喜欢，有一款这样的手机是很荣耀的事，而且价格不菲。那是我用的第一款手机，经常拿着它招摇，这是在给一个建筑企业的稽查当中人家送的。得法后学习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对照自己感到汗颜，小小的毛巾头都要严格地要求自己，我赶快把手机退回去了。税务局进行废改税，我被派驻房产局管辖二手房征税工作。更大的考验来了，在这个位置一年有个180万的灰色收入都很轻松，由于当时政策刚刚实施，流程有欠缺，各种法律条文有漏洞，计算复杂，以我的小聪明可以在人不知鬼不觉中中饱私囊，可是我是一个大法弟子啊，就要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不辞辛苦地默默制作各种税收的计算软件，尽量弥补，得到了一致的认可，这是大家能看得见的。大家看不见的和不能理解的就是拒绝收受贿赂。房产局的某位科长找到我要进行所谓的合作，办个房照要很多环节，我在的位置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花钱最多的地方。他的意思是不用我出面，我只要开绿灯，收取好处就可以了。我婉言谢绝。 好多人要找我吃饭，我已没有时间拒绝。房屋中介送红包，我断然拒绝，等等。各种人利用各种关系找到我送礼，均被拒之门外。有的人心生敬佩，说法轮功了不起，有的人说我正义，有的人说我另类，有的人说我家里不缺钱，更多的人说我傻。老百姓买个房子不容易，办房照就更难了，不拉关系走后门是寸步难行的。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先把钱收下，让纳税人安心，因为大庭广众下推来推去的也不是个事儿，然后再给送回去，以便讲真相。记得有一户经营美发用品商店办房照，当我把20000多的现金给他家送回去的时候，那个女主人拉着我的手就要下跪，泣不成声地说谢谢谢谢。我赶快扶起她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能要你的钱，然后讲真相，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我工作的位置如果想给哪个纳税人找点麻烦，卡卡谁，那可是小菜一碟，我可以给你讲上几个小时的税法。一天，服务大厅的一个女人低声叫我的小名，抬头一看是老邻居的女儿，这还有一段渊源。我小时候住在一个连几的房子的最东头，她家住中间，她家里人每天都要经过我家才能出门。在我的记忆中，因为边界问题，他家人经常和我妈妈吵骂。那时我年纪小，只能很害怕地看着。他们比我大10来岁，全家骂我妈妈一个人，霸占了我家的地方。现在他买了房子，来办房照了。我看着他畏惧的样子，笑着说，过去事都过去了，咱们能成为邻居也是缘分。我现在修炼法轮大法了，大法师父不让我们记仇，还得为他人着想。他疑惑地把手续递给我，办完后我出来送他，一边走一边讲真相。他有些激动地说，退，帮我把团退了吧，不遇到你我送礼都找不到门，你家孩子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看着他千恩万谢远去的背影，是师父为我化解了这段恶缘，他得救了。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永化蝶是一个美丽的故事，而我讲的是自己在法轮大法修炼中真实的身心转变过程。第三部分，讲真相。我工作的税务局大厅布满了监控，我可以坦然地在空余时间看转法轮，向纳税人讲真相。我去掉了很多怕心去讲真相，师父往往都安排一个小的契机让我去讲真相。比如说，纳税人着急用税务登记，而相关的资料带得不全，我就先给其办理，过后再补送资料。这个时候，纳税人会在给我的资料中夹带着几百元钱，我就会在送还钱的时候自然地讲真相了。我是个法轮大法弟子，大法师父告诉我们不能这样做。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都被劝三退了。如果在酒桌上别人给我敬酒的时候，我就会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喝酒，然后就顺理成章地讲真相了。酒瓶问世了，我阅读后送给了我们局长。局长在送还我的时候说，我把这个送到纪检委，你可要摊事了。我笑着说，你是善良人，不会那么做的。局长偷着向我竖起大拇指，神秘地说，写得真好。由于局长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我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那次给单位同事的朋友办事不收礼，他们就请我吃饭，一个人是记者，另一个是编辑，同时都做了三退， 也都愿意听真相。整个过程只是我一个人在滔滔不绝，感觉师父给我的智慧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往外出。最后那个记者说，你读过很多书吧，博古论今，今天我算长见识了，退退，我们都退。我说，我现在只读一本书，那就是《转法轮》，这是一本天书，能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能解答你所有的疑惑。税务局组织出去旅游，也邀请了老干部，我就对单位里的一位同修说，咱们这次不能白来，退休的同事都来了，平时都见不到他们，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同修同意，我们相约晚饭快点吃，然后等老干部出来一个讲一个。大家知道，我们单位是大染缸最黑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都很强，整天泡在尔虞我诈之中，所以讲真相一个一个单独讲，效果比较好。这样从餐厅中出来一个老干部，同修就招手把他喊过来，我们就一个发正念，一个讲，这样老干部基本上都做了三退。作为一个税官，在单位年终述职的时候，我可以毫不讳言写上这样一句别人不敢说的话，没拿纳税人一分钱，没吃纳税人一顿饭。在滚滚红尘中，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已寥寥无几，只有法轮功这里是一块净土。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把我从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中唤醒，使我脱胎换骨，给了我生命的永远。只有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请听文章《如梦方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1年5月18号。我是刚修炼法轮大法一年多的大法新学员，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是一个自私自利、天天只想着怎么挣钱、如何吃好喝好的人。我认为自己经商小有成就，所以什么都不信。那时的我是个完完全全的无神论者，而且脾气特别暴躁。然而一年多来的经历让我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的我和那时判若两人。我家是搞个体经营的，我妻子是修炼多年的法轮大法弟子，这么多年来家里什么事都很顺利。到了2018年年底，我的身体经常感觉不舒服，逐渐的越来越严重。最严重的时候，胃里面全都是气，胀得像打满了气的皮球，一点食物都吃不下，那种胀痛的感觉真是让我难以承受。到2019年年初的时候，我的病情加重了，从胃到小肚子，整个腹部胀得非常厉害，根本不敢吃饭，只能少喝一点粥充饥。到医院经检查，结果显示消化系统没有好的地方，全都有炎症。从此以后，我开始了四处的寻医治病。我是西医也看了，中医也看了，省城里最好的医院都看了，吃药无数，打针无数，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治好我的病。体重从180多斤掉到了150多斤，医生摸了我的脉，告诉我说，我体质弱的不如一个妇女。那时我真是感觉活着没什么意思。我妻子经常和我说，如果我修炼大法就好了。 可是当时我根本不相信，还经常和他辩论。就这样，我每天度日如年，心情压抑地忙碌着生意。到了2019年年底的时候，我的病情更严重了，阑尾部位也时常疼得厉害，家里的生意都不能打理了。妻子又和我说让我修炼法轮大法，当时我和他开玩笑地说，让我修炼也行，给我托个梦我就信。妻子没说什么，我也没太在意。没想到第三天的晚上，我真的就做了一个梦。早上我去路边的摊位吃早餐，天还是黑的，东方的天空刚有一点点发白。我坐在了靠路边的座位上，刚坐下就听见靠东侧邻桌的人喊，看看那是啥。别人都起身到棚子外面去看，我也好奇的一侧身就出了早餐棚。我看到东方的天空上有一小块粉红色的亮点，逐渐的越来越大，最后一下子就散开了，变成了方方整整的四个大字，法轮大法。这四个形容不出来的粉色的大字太亮了。随后有位男子的声音说，到现在为止人类社会已结束。这时我一下子想起了妻子平时经常告诉我的话，她经常跟我说，你不相信法轮大法，可这是真的，如果有一天真的大淘汰开始了，你可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这九字真言能保命啊。想到此，我马上就双手合十，反复地念九字真言，把自己都念醒了。醒了之后我就睡不着了。人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我连想都没想过怎么能做了这么个梦呢，而且还那么的清楚真切。第二天我和妻子说了这个梦，她说这是师父慈悲点化你修炼。我还嘴硬地说，做梦的时候什么都可能梦到的，这算啥呀，要想让我信再给我托个梦吧。写到此，我真感觉自己当时太可恶了，愧对师父对我的点化。因为年底是我一年当中生意最忙的时候，所以我只能天天打针吃药，硬挺着忙生意。有一天阑尾部位开始剧烈的疼痛，疼的真是感觉生不如死。邻居诊所的医生说，你应该去做手术，这样一直疼下去会有生命危险的。我回到家躺在床上疼得不敢动了。妻子说，这都夜里十一点半了，哪有好医生给你做手术啊。我说，是啊，那怎么办呢，真是感觉无比的闹心。妻子停顿了几秒钟对我说，我给你拿来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听啊。我疼得也没心思想太多，顺着他的话说，拿来吧。妻子给我戴上耳机，我听着师父的讲法，听了十多分钟的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了大约半个小时我醒了，醒来后我一愣神，马上就想起来，对呀，我有病，刚才疼得都不行了，可我怎么睡着了呢。我立即用手去摸疼痛的部位，第一感觉就是胃里的胀气一点都没有了，肚子也缩下去了，阑尾部位一点都不疼了。我从来没这么舒服过，好像换了一个新的内脏。我就想，这怎么可能呢？一年的病，我到哪里都没能治好，就这样瞬间消失了？难道这法轮大法是真的吗？我脑袋里胡思乱想着，特别精神，一点也不困了。 过了好久，我才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后，我就感觉饿了，吃了一碗干饭。我都已经一年没吃过干饭了。我心里想，难道妻子说的是真的？又一想，能不能是我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好了呢？补补的我还是在半信半疑中。这时，我也没有和妻子说我的感受。我想，如果我坏肚子的毛病要是好了，那我就真信了，再等几天看看。因为我20来岁就开始喝大酒，吃刺激性的食物，所以肚子一直不好。这么多年了，每天都得大便3-4次，有严重的结肠炎。就这样，我等了一个星期，不但坏肚子的毛病没有犯，所有的病症都没有复发，而且体重明显增加，身体越来越有劲儿了。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的。瞬间，我如梦方醒，明白了很多。我体悟到了师父对我的慈悲，是师父救了我。我以前真是大错特错，愧对了师父的对我的洪恩。如果我再执迷不悟，那真是无可救药了。这回，我是真的铁了心的坚信大法，坚信大法师父了。回到家，我和妻子说，这回我信了，我是真的信了。师父接二连三的点化我，不断的给我机会，我却执迷不悟，我对不起师父。从今以后，我一定信师信法，坚如钢铁。妻子听了替我高兴。就这样，我用最快的时间忙完了生意，提前放假了。我悟道，师父给了我好的身体，是让我修炼的。我于2020年1月1号正式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到现在也1年多了。我明白的太多太多了，我生命的全部都改变了，我知道了活着的真正意义。我现在的身体就像20多岁的时候那样健康。再次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文章，题目是《练功人以德报怨，全家4代受益》，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9日。我是农村妇女，今年56岁。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是慈悲的师父拯救了我的命运，使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我，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而且我们6口之家人人受益。第一部分，以德报怨。我结婚不久，婆婆就让我们搬出去住，除了20000元的债务，其他的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我们夫妻靠种田吃饭，年收入微薄，整整10年我们才还完了这20000元的外债。可以想象我们的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婆婆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厉害人，我很老实，大伯嫂厉害，婆婆敢虐待我，不敢得罪大伯嫂。有好吃的东西给大孙子吃，不给我儿子吃。过年杀了猪，叫大伯嫂去吃肉，不叫我们。一次，一个债主来找我要钱，说是婆婆拿了给人家保媒的好处费500元。结果保媒没成，人家就来要钱，婆婆让我们还，我不愿意还，婆婆就蛊惑公公举锹来劈我，我被吓得休克了过去。 我丈夫脾气暴躁，嗜赌好酒，不顺心就打我。我常常挨打，甚至被打伤，不得不去医院治疗。我在家只有干活的份儿，还得干大头，家务活我干，田里的农活我也干，还得管孩子。我活得很苦很累，经常以泪洗面。久而久之，我的精神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公公、婆婆、丈夫不但欺负我，对孩子也不好，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每次见到和我要好的姐妹，我就和人家诉苦，诉不完的苦，两三个小时就听我一个人絮叨，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悄悄地攒了800元钱，准备在孩子长大一点后，我就去法院起诉，跟丈夫离婚。1998年8月，在本村一个好友的介绍下，我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我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读师父的著作《转法轮》，我知道了我为什么这样苦。人的所有苦难都是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造成的，人干坏事是产生业力的根源。我今生今世这么苦，是因为自己前世欠下的业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所以谁也不能够随便改动它，改动了就等于欠债可以不还，也不能够随便任意去做，否则就等于在做坏事。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力温暖了我的心，真善人的光辉驱散了压在我心头十几年如巨石般的阴霾，我终于见到了阳光，我的心敞亮了，我不再哭了，天天那个乐啊，街坊邻居都说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师父教导我们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要按师父的要求做。我主动接近婆婆，用善心对待公婆，他们对我再不好，我都不放在心上。他们不修炼，被尘世所迷，我是修炼人，是懂得天理的人，就应该高姿态。我该怎么对他们好，还怎么对他们好。公公婆婆有四个子女，大伯哥全家远走他乡，是因为公婆霸气，大伯嫂一气之下非走不可。二伯哥不幸病亡，小姑子患病无能为力，只有我和丈夫在公婆身边。公公婆婆单居，丈夫要么打工要么打麻将去了，难得在家。公公婆婆抓不到儿子，家里的一些杂活就找我去帮忙。我是练工人，逢求必应，种菜、购物、洗衣服，有病请医生，甚至去医院，婆婆都来找我。师父让我们为别人着想，我每次都是放下自己的活儿去帮助公婆。我为他们跑前跑后，又忙又累，从没有怨言。丈夫不出去打工，也不把田里的活儿搁在心上，而是麻将馆里的常客。我叫他下地干活儿，他就发火骂我打我。我不恨他，我该干活儿还干活儿。我知道自己是在还债，所以心态很好，打消了想离婚的念头，把800元私房钱拿出来作为家用。第二部分，孝敬公婆，做个更好的人。中国人讲百善孝为先，常人中的好人都能做到对老人尽孝，我是修炼人，应该比常人做得更好，对老人更孝顺。虽然儿媳不是公婆生的，但是为人都有双重父母，作为儿媳更应该善待公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那么我作为弟子就要听师父的话。公公婆婆为人处事蛮横，张嘴就骂人，我了解他们的脾气秉性，公婆骂我，我不还口。我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 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绕着公公婆婆走，我想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对他们拒而远之，只求个平安。我修炼大法了，不能再那样了。公公婆婆一年比一年老，身体更是一年不如一年，没人照顾不行。我就经常去看他们，有什么活儿就帮他们干。公公婆婆一旦有个头疼脑热，就及时去给他们买药。婆婆把他们两人的脏衣服拿出来叫我洗，我当时就给她洗干净。公公婆婆不但种自己的田，还包了大伯哥一家的田。由于他们年迈，干农活很吃力，就年年找我和丈夫去给他们干。丈夫外出打工，就找我干。公婆很自私，农活得先给他们干，他们的活干完了，才能干我们自己家的活。就这样，我一直干了十几年。那一年，丈夫打工不在家，一天半夜，患脑血栓的公公当当来敲大门，我被惊醒。他说不好受，因为半夜没车可坐，等到天刚放亮，我就带公公打车去了县医院。我楼上楼下的搀着他，他踉踉跄跄，我怕他摔倒，几乎是背着他上下楼。他感动的边哭边对我说，还是你心眼儿好，我儿子就是在家他也做不到。医生检查完了说没事。婆婆说公公磨人，我想老小孩儿，小小孩儿，公公就是老小孩儿，我没怨恨他。公公去世后，婆婆的衣食住行等事就全靠我了。婆婆指望不上儿子，我是修炼人，不能袖手旁观。大法的法理讲慈悲，对谁都得好，何况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婆婆呢？婆婆爱吃面食，我就给她买馒头、面包、蛋糕等，也给她买牛奶、买奶粉等。婆婆经常生病，我为她请医生或者领她去医院，打点滴时我陪着她。后来婆婆肠道不好，经常把大便便在裤子里，每次我都给她清理干净，再把脏裤子洗净，有时一天洗两三次。一次我给她清理大便时，她感动地含着泪问我，你不嫌我埋汰吗？我多埋汰。我说我不嫌弃你，谁不得老啊，都有这一天。婆婆哭了说，你比我闺女都强，你对我这么好，我过意不去。你到我家后，我没对你好过，你没享着一天福，我这辈子还不上你了。我说我不用你还。他说你是个好孩子，你错不了，我谢你。我告诉婆婆，你谢谢大法师父吧。我跟他说，过去我恨你，现在我练法轮功了，我不恨你了。你老了，我瞅你挺可怜的。婆婆止不住的哭，一再重复着说，你是个好孩子，你错不了，你是个好孩子，你错不了。去年冬天，我丈夫准备出去打工，可婆婆病重了。我劝丈夫说，你别出去打工了，咱妈病重，你应该在她身边照顾她。你不在家，我活多，怕一时有照顾不到的地方。挣钱不在这一时，免得老人走后你后悔留遗憾。在我的劝说下，丈夫没去打工，当天就到婆婆身边去住了，日日夜夜守候着病危的婆婆。二十几天后，婆婆安详离世，高龄87岁。婆婆的大儿子、大儿媳、大孙子均没有返乡送婆婆。婆婆的女儿已故，女婿也没有来。我和丈夫按民间的风俗安葬了婆婆。婆婆的这场丧事是在本村几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的全力帮助下完成的。我丈夫非常感动，因为他没有亲人为他帮忙，他从内心里感谢法轮大法。自那以后，我丈夫主动给大法师父的法相敬香，供奉水果。第三部分， 儿孙获福报，儿媳护大法。我儿子童年期就知道法轮大法好，支持我修炼，支持我讲真相救人，他也陪我去讲真相。儿子读小学时，学校发给学生每人一本污蔑法轮功的课本，他看后说，我妈是练法轮功的，不是书里说的那样。他在全班同学的面前撕毁了那本害人的书。儿子成年后开始打工，他给工友们讲大法真相，还劝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后来儿子得到了一个好心人的栽培，掌握了建筑工程技术，年收入可观。孙子从小到大愿意和我在一起，和我睡在一起。朝夕相处中，幼小的孙子知道奶奶对他好，知道奶奶是练功人，知道法轮功好。他懂事后，我给他念大法书，他爱听。我放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和演出的视频，他爱看。我教他背师父红吟中的诗词，现在他会背许多师父的诗词，他还能自己独立读转法轮。孙子不仅仅学法，还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同学一旦欺负他，他从不还手，也不生气。师父给我孙子开智开慧，他的学习成绩优异，在班级名列前茅。儿媳进门十余年来，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弟子是好人。他的性格外向，能言善辩，一旦遇到不公，他敢站出来打抱不平。有一次他在长途公交车上，后面坐着的一个男乘客公然诋毁大法师父，还说没人再练法轮功了。儿媳立刻站起来，她转过身去冲那人大声训斥道，谁说没人练了，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修佛的，是修善的，是让人做好人的，你说哪点不好？那人被问得张口结舌，呆若木鸡。车上的所有乘客都注视着儿媳，佩服她的胆量和勇气。还有一次，儿子带媳妇去省城医大看病，在那里遇到了两个同乡，他们在一起聊天，聊到了法轮功。其中一人说，法轮功不好，又自焚又发传单的。儿媳说，法轮功咋不好，要是都练法轮功就没有坏人了，我婆婆就是练法轮功的，她身体好，心眼儿也好，遇事总是为别人着想，和谁也不争不斗。对方听他这么一说，就不再说什么了。我和我们全家人都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之中，我期盼所有的有缘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拥有光明的未来。
这期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有万事行，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行，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